啊，贵教会的主日崇拜，可以跟弟兄姐妹见面了。其实我已经跟弟兄姐妹啊，就是与部分的弟兄姐妹见面了好多个月了。啊，从一月份开始呢，就已经啊开始跟弟兄姐妹一直有这个啊分享啊、交通啊。那你们的祷告会啊，差不多有两个月的时间，就是我来啊，就是来带领的。啊，但是很可惜啊，因为我原来那个教会呢，一直要到三月底啊才能够离开，所以呢，礼拜天没办法啊过来，啊，今天终于可以啊过来了，啊，感谢神，今天过来的时候呢，给我一个很好的一个印象，就是今天我要 interview 一些的下个礼拜洗礼的弟兄姐妹，我发现大部分呢都是年轻人，哇，给我很大的一个兴奋，眼前一亮，啊，密城国语基督教会有盼望了，我们有接班人了，哇，我们不是等那个老化，而是我们能够有年轻人来继续我们的这个教会，所以在这里呢我为到这个教会我感恩。今天跟弟兄姐妹分享的就是复兴的灵。在主前的605年，巴比伦人入侵犹大的京城耶路撒冷，第一次掳走了大批的王室，还有贵族、中产阶级和近前的百姓，而其中大尼里呢也在里面。数年之后，在主前的597年，再一次掳走了大批的百姓，这一次呢可以说是最残酷的一次，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人口被掳到巴比伦去。那以斯帖他见异象的时候呢，是第一次被掳后的第六年，这一批被掳到巴比伦的这些臣民百姓，他们首次尝到这个流离失所的这种痛苦。那亡国流离失所是何等的难受，他们很自然就盼望自己的故国能够强大，可以呢早日救他们脱离外敌，他们可以呢回归祖国。而另一方面呢，他们在宗教上呢也是十分的沮丧，因为他们认为如果耶和华神是大能的，我们是他的子民，断不可能被掳。那现在这些耶和华所拣选的子民被掳到外邦，唯一可能的解释就是他们不敬虔，他们得罪了神，所以呢就受到如此的苦难。他们要克服这种宗教的自卑感，他们需要心灵的复兴，他们需要重新的得力，来到神的面前来倚靠神，来侍奉神。那就在这个时候，上帝就透过先知以斯帖叫这班被掳到巴比伦的犹太人，叫他们不要指望，你们不要指望在耶路撒冷的那些犹太人他们能够有什么能力可以解救你们，因为呢那些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他们的境况不比被掳到巴比伦的犹太人好。就正如耶利米书第24章第1到第10节，神对耶利米先知说，有两筐的无花果，一筐是好的，一筐是坏的，而第一次被掳的犹太人是好的无花果，耶和华要照顾他们，而剩下来的是坏透不能吃的坏的无花果。而这些坏的无花果就是指那些不敬虔留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所以呢耶和华勉励，借着先知来勉励这般被掳到巴比伦的这些的犹太人，他们虽然被掳，他们虽然离开自己的家乡，他们处在外邦的偶像群中，再没有圣殿， 但是只要他们敬虔爱主，只要他们能够顺服，神仍然为眷顾他们，神为重用他们，那神就在他们当中。而耶和华说，我虽将以色列全家迁到列国中，将他们分散在列邦中，我还要在他们所到的列邦占作他们的居圣所。这是以斯结书第十一章十六节所说的。那可见呢，当时虽然圣殿啊，他们没有圣殿，圣所不一定在耶路撒冷，而重要的就是耶和华神有没有跟他的子民同在。有神同在，虽然被掳到外邦，但是呢，仍然神未看过他们。那在被掳的巴比伦，他们没有圣殿，但是重要的是神有没有跟他们同在。那这个对这帮被掳的犹太人来说是一个很新的观念，因为在他们的观念里面，敬拜一定要在耶路撒冷，敬拜一定要在圣殿里面。但现在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了，被在外邦当中，不可能有圣殿，他们以为神离开他们了。但是神让他们知道，他们虽然迁到列邦当中，将他们分散在列邦内，神应许他们说，我还要在他们所到的列邦做他们的圣所。那这对犹太人来说是非常新的一个观念。弟兄姐妹，今天教会是个 building， 是个建筑物，那这个建筑物不是圣殿，这个建筑物能够成为圣殿是在乎神有没有同在。有神同在，那就是圣殿，没有神同在，那不是圣殿。所以弟兄姐妹，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神同在。那这个对中国大陆的家庭教会是十分十分的一个重要的信息，因为我们知道中国的家庭教会，他们一般来说都没有这么辉煌漂亮的礼拜堂，他们都在一个很简陋的家里面，他们做的环境都是非常的简陋。但是我这么多年去中国做培训，跟家庭教会的弟兄姐妹一起敬拜神，我感到这就是圣殿。为什么？因为有神同在，有神同在就是圣殿。所以呢，在刚才我们所读的以斯帖书第十一章十九到二十节，那在这里呢，神应许他们说，我要使他们有合一的心，也要将心灵放在他们里面，又从他们的肉体中除掉实心，赐给他们肉心，使他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那在这段经文里面，先知以斯帖他记载了神的应许，神应许给这批被掳到巴比伦的犹太人，应许他们要复兴他们，而复兴有四件的事情，这四件事情是神赐给他们，让他们能够可以有这个复兴，这是圣灵的工作。那首先我们来看复兴的第一个，就是要有合一的心，有合一的心。在十九节上，我要使他们有合一的心。那耶和华指以斯帖向被掳到巴比伦的犹太人应许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赐给他们有一个合一的心。那这时以色列人从家乡到巴比伦，可以说是糅合了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家族，就是有不同的家族，有边雅悯，有那个犹太，各种不同的支派，也有不同的教育的背景，不同的地位的犹太人。那现在他们都处在外邦，重要的，最重要的，在外邦地方，这帮犹太人，他们有很多的不同，他们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要合一。 那这个小群体，他们能发挥最大的力量，不在乎个人的才干，而是在乎他们有没有合一的见证。合一是什么意思？合一的意思包括两方面。一个呢，是指到在这小群之内彼此宽恕，在小群之内彼此宽恕，接纳持守同一的心智。另一方面呢，是指个人一心一意的单纯的去敬拜独一的真神，而前者是对外邦的见证，让外人从这个群体当中看见上帝的爱，看见神的饶恕公义。因为这帮弟兄姐妹他们彼此的相爱，这个爱就让人看出我们的神是爱的。因为这帮弟兄姐妹能够彼此宽恕彼此接纳，就看到我们所信的神是宽容宽恕公义的神，使外邦人能看见神的荣耀。而后者是内在的一个宗教的生命。那我们知道，如果你看旧约，犹太人在亡国的时代曾经离弃神，他们敬拜随从那些外邦人，去敬拜那些偶像，敬拜那些假神。但如今他们悔改了，他们从此以后离开这些偶像，离开这些假神，专心全心全意的去追随神，去敬拜神，不再做他想。啊，各位弟兄姐妹，今日我们大多数的信徒，我们都并非居住在耶路撒冷，也不是生活在出生在一个完全是基督教制度的社会当中。虽然我们现在都移民来到加拿大，我们生活在个号称基督教的国家，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在这个社会上，我们仍然是一个小数，我们是小群，一小群人。正如保罗所说的，我们成了一台戏，要给世人和天使观看的。那故此呢，在这个世俗化的社会当中，我们信徒的合一的见证是十分重要的。我们的合一，我们彼此的同心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教会有纷争，有权力的斗争，这是非常非常可惜的。我在温州，温州教会可以说是神很祝福的，但是呢，很可惜，在文革之前这时候，他们非常同心，教会得到大大的兴旺。但是呢，在90年代，他们因着某一些教义就分裂了。这个分裂呢，就是主要呢，就是为了一些神学的观点他们认为很重要。其实这个神学观点已经 争吵了 好几百年的了，就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或者坚持到底才能够得救，这两个观点。结果呢，温州的教会分裂为五派，非常可惜。其实年轻人他们都觉得不需要去争论这些，但是年长的那些批，其实他们心中也明白，其实这个讲来讲去讲不到什么结果来的，纷争最后开心的是谁呀？要笑的是谁呀？撒旦、魔鬼，对不对？但是很可惜，那些年轻人告诉我们，其实他们不愿意这样，其实他们从其他团队的一些的弟兄姐妹都有来往的，但是那老人家不来往，因为他们的面子下不来。怎么可能是我错呢？我怎么能够 say I'm sorry 呢？我没有错，我是对的。很可惜，就是为了一些争论了很多百年的教义，现在轮到他们又为那个争论而分裂。也有一些我看到权力的斗争，教会里面谁说了算，是牧师说了算呢，还是长老说了算？是执事会说了算呢，还是传道人说了算？ 谁的权力大，谁是 final say。 哇，为这个在执事会里面吵，差点没开枪。有一次江乔蒙牧师他不是去了那个美国一段时间嘛，我有一次在那个宿舍里面，就是在一个基督教机构里面碰到他，他在那里呢，他说哎呀，美国那些教会啊好闹得很厉害的啊，整天吵架，一开始是会的吵架啊，就是啊差着没有开枪而已啊。所以是他讲的，我是引用了江乔牧师的话。我不知道啊这种情况对教会是好还是坏，但是我肯定说笑的一定是魔鬼，难过的一定是神，对不对？所以呢，教会不能够有这种情况，教会一定要同心，要合一。如果教会有纷争，在教会人看来，这就是令基督的名受辱，受蒙羞。如果我们在外邦人当中，在不信人当中，让别人看到我们教会不同心的话，那我们怎么能带领人信主呢？我们怎么能传福音呢？所以如果教会有不同意见，那我在这里呢强调，教会不是啊一定要全部都是一样的意见的，我们都不是橡皮图章啊举手机器，我们可以有不同意见的，对不对？可以有不同意见的，但是呢不同意见必须要在教会里面自己来协调，一起来解决，而且要彼此宽容。如果不是一些真理的问题，我们要把自己的那个骄傲放下，宁愿自己吃亏，不要啊去让教会受亏损。特别弟兄姐妹，那我觉得教会不是个圣洁的地方，教会永远都不是个圣洁的地方。为什么？因为有你在，你是罪人，对不对？你说哎呀这个教会不好，我去别的教会吧，我告诉你，你去了哪个教会你发现都不好，地上没有一个完美的教会。为什么？因为教会就是一半罪人在那里。所以呢，我形容教会是什么，我很喜欢形容教会做医院，是罪人的医院。我们一起在这里来医治我们的罪病，来对付我们的那个老我。所以弟兄姐妹，教会如果有不和谐的地方，要彼此接纳，一起学习来对付我们自己的那个老我，我们的自我中心。所以有不满意的地方，对教会有不高兴的地方，但弟兄姐妹特别在这里提醒，不要在一些不信的人面前来发牢骚，说教会怎么不好，特别不要在家人的面前，如果是做父母的，不要在儿女的面前来发牢骚，说教会怎么不好。那我告诉你，教会一定有不好的地方，一定有啊，你发牢骚的一些的话，但是千万不要在啊那些不信的人面前，特别是不信的家人面前，还有儿女的面前，否则的话呢，你影响了他们对神的信心，影响了他们以后不会来教会，因为他们不明白的，他们不懂得分辨。所以弟兄姐妹，在这里呢，我不是说教会没有问题，教会是有问题，但是呢我们必须要反省自己，不要老是指着是你的问题。那你发现呢，每一次呢那些所谓教会领袖在争论的时候呢，争吵的时候呢，他们都是为教会好的，每一个人呢都是为了教会好的，但是呢当指着别人的时候呢，一个指头比指着别人，你错你错你错，那几个指头指着自己啊，三个指头指着自己，但是他没反省，是不是？我们一个指头指着别人错，但是三个指头指着自己的时候没反省，其实我们也不是完全对的，所以要反省自己。所以弟兄姐妹， 要检讨。有一个例子，讲到美玲，美玲是教会的执事，与教会的陈长老长期不和。美玲呢，代表了年轻的一代，既热心又进取。陈长老呢，就代表了保守的退缩的。两个人在执事会里面呢，常常因为呢一些偏激教会的计划而争吵不已。两个人呢都有充分的理由，他提出都有理由。好像说有一次教会要在秋季办一个大型的话剧布道会，陈长老呢认为，哎呀，我们人手不足啊，经费不够啊，太大了，恐怕呢教会承担不来。而美玲呢就认为呢，教会要行动就要投入社区才能够领人信主。双方都有理由，但是呢个人都坚持自己的意见，各执一词。美玲的满炉子的焰火，回到家中把一股的怨气就向家人来发泄跟家人呢发牢骚。他的家人还没信主的，但是呢他的家人呢为了尊重美玲的信仰又支持他的见地，说我们很同情你，我们知道你的牢骚，知道你的问题我们明白你最后话剧通过了，举办了，而且呢上演了，在社区上呢也有很多人来看这个话剧这个布道会，也有不少的人呢决志了。很可惜就是美玲的亲友一个都没有来参加，一个都没有来。这个布道会他的家人还没信主，按理来说应该请他的家人来，对不对？但是他的家人一个都没有来。为什么？因为呢他的家人知道教会不外是另一个权力斗争的场所，他们决定从此以后不踏足教会。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美玲的见证出问题，他在家人面前发牢骚，他们不明白，家人不明白。那这个情况令人十分的惋惜。我常常强调，教会信徒如果能够同心合意，教会一定蒙神的祝福。教会如果同心合一，神一定大大的祝福，教会一定得到复兴。相反，如果教会弟兄姐妹相咬相吞，教会一定失去神的祝福。当日犹太人在外邦，他们之所以能够存留，主要是因为他们的信仰给予他们的赢罪的能力，他们有合一的心，他们能够在外邦当中有美好的见证。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在密西沙卡这个区，密城国语基督教会是不是个金灯台？有没有一个合一的见证？如果有，我告诉你，神一定祝福。所以弟兄姐妹，合一同心非常重要。然后神应许给他们的第二件事就是心灵，也要将心灵放在他们心中。这个心灵要复兴，就先要有一个心灵。心灵要复兴，就先要有一个新的灵。新的灵是谁赐的？是耶和华所赐的。什么叫心灵呢？那诗篇51篇第十节这样说：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心灵就是使上帝为我们所预备的一个正直的灵。正直这个原文可以解作坚定，坚定。心灵就是一颗坚定侍奉主的心，一颗不畏强权、不骄傲自恃的心。那这个心灵就是让我们重新体验上帝的拯救而来的。那当犹太人被掳到外邦，他们成了亡国奴的时候，他们的内心是非常的灰心丧志， 好像上帝不再理我们了，我们被撇弃了，有什么能够重燃他们侍奉主的那个热心呢？弟兄姐妹，犹太人他们被掳到外邦，他们心情非常的低沉，他们要重新被复兴起来，有什么能够重燃他们这个侍奉主的热心？只有重温神给他们的救赎的恩典，再次思想逾越节的羔羊，思想上帝如何带领他们逃避埃及的迫害，在旷野神又怎么样预备他们的需要，白天用云柱，晚上用火柱来保守带领他们。他们在旷野漂流了40年，神看顾他们，让他们的鞋没有穿破，衣服没有穿烂，这完全是神对他们的看顾。那这一连串的救赎的大能，使他们重新肯定神的应许，神的应许是真的。以至今日虽然被掳到外邦，寄人篱下，但是仍然的相信，深深的相信神是全能的，神是慈爱的，神是又真又活的。那坚定的灵就是重新肯定上帝的救赎，确信父神是我是和子民的关系，父神跟他子民的关系。那由于犹太人对神的信心，他们不是去作为神选民的这个身份，所以呢，他们可以呢，他们知道他们是属神的，他们可以处贵富贵，也可以处卑贱。那这是神叫他们复兴的一个最基本的因素。啊，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不会经历当日犹太人的被掳亡国的那种苦难，那种的痛苦，但是我们经历着另一种的冲击。特别我们生活在加拿大的基督徒，我们生活在加拿大的基督徒，我们面对的冲击是什么？我们面对的冲击就是物质主义、享乐主义和世俗主义，这三个试探不断的攻击着我们，我们很容易受它的吸引，追求那些表面的东西，而使我们安逸现状。特别我们在这里，我们拼命的追求大的房子、漂亮的车子，还有呢银行的簿子，那个银码要一直上升，我们在追求这种物质的享受。而安逸现状，慢慢我们的属灵生命就被麻痹了。如果再加上教会里面的人事冲突，看到教会那么多的问题，哎呀，心灰意冷了。最好呢，我来崇拜就算了，准时来，准时走，在教会里面你不要叫我做什么。哎呀，不行不行不行，啊，不行不行不行，我能聚会已经不错了。那这种光景，可以说，可能是我们教会很多弟兄姐妹的光景。弟兄姐妹，想想这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如果你正正落在这种光景里面，我愿意为你祷告，求神赐你一个心灵，使你能够重新振作起来。想想你是如何蒙恩得救的，你是如何蒙神的祝福的。回想你刚信主的时候那种的兴奋，那种对主的单纯的心，想想数算主的恩典，千万千万不要做老油条。你今天是不是老油条？明白怎么叫老油条吗？明不明白？应该 不难明白吧。弟兄姐妹，有一首诗歌我想唱给大家听，如果你能唱，你跟我一起唱好吗？愿那复兴我的灵火，愿那复兴我的灵火，重新再来一次复兴我。起初的信心何时失落，我愿全该重新再得着。 在明媚的春光里，在幸福的生活中，我们陶醉，我们欢乐，早把主恩典忘记。愿那复兴我的灵魂，重新再来一次复兴我。起初的希望何时失落，我愿悔改重新再得着。在稳妥的视野里，在迷人的笑声中，我们游戏，我们沉迷，早把主恩典忘记。你们不能唱啊，一起唱啊！愿那复兴我的灵魂，重新再来一次复兴我。起初的爱心何处失落，我愿悔改重新再得着。在艰苦的岁月里，在百般的试炼中，我们祷告，我们警醒，勿把主恩典忘记。愿那复兴我的灵魂，重新再来一次复兴我。起初的水往爱何处失落，我愿悔改重新再得着。阿们。盼望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要把那个沉睡的灵再一次复兴起来，求神给我们一个心灵，一个心灵，不要再沉睡。第三，神给这帮被掳到外邦的犹太人的第三个应许就是又信。是十九节下半节说，又从他们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他们肉心。那除去石心，换上肉心。石心是怎么样的？石心是冷硬的，肉心呢？肉心是热情的。那以往的犹太人，他们对上帝是硬心的，他们不肯顺从律法的吩咐，更对敬拜的事漠不关心。那现在上帝对他们说，要替他们换上肉心，把石心除去，换上肉心，一颗柔软，肉心是一颗柔软而且有感情的一个心，使他们能够体验上帝的心肠。上帝并非冷硬不理会他们，让他们被掳到外邦受苦。事实上，耶和华神因着犹太人的被掳，他的心中也悲痛，神也为他们悲苦。神对他们犯罪的犹太人动怒，正显出神的那一份的执着的爱。其实神本可以，大可以硬碰这些犹太人，离弃他们，不理他们。但是神向他们动怒，动怒就表示神也为此受苦。就好像父母管教儿女，父母管教儿女，我们中国有句话叫什么？打在儿上，打在儿女的身上，痛在谁的心上？啊，是不是这样讲啊？有没有的讲啊？打在儿身，痛在良心。神的心就是这样，神管教，但是神的心难受。当犹太人获得这一颗的肉心的时候，他们就能够明白神的心意了。弟兄姐妹，石心是冷硬的，但是呢，石心是不会受伤的。一个石头的心，硬的心是不会受伤的。因为呢，有石心的人，一个石头的心的人呢，他们对任何的事情呢都不会投入的，绝不投入。在教会中，这些有实心的人呢，他们是袖手旁观的，啊，专门在旁边看着的而已。他们最多就是指指点点，但是一个指头都不动的。实心的人，当有责任临到他们的时候呢，他们会逃避的。所以呢，在教会时间虽然很久，但是呢，却从来不关心教会的事，不参与教会的服事，甚至呢，有时候呢，不但不参与，还在后面放冷箭，重伤害那些侍奉的人。 这样的路，然后后面讲好好好好多好多 gossip 的话。右心的人就不一样，右心的人怎么样呢？右心的人对教会是投入的，右心的人对教会是牵肠挂肚的。当有新朋友来的时候，他会主动的去关心；有弟兄姐妹生病的时候，他们会请假，他们会抽空去慰问、去探访；有弟兄姐妹受信仰的困扰的时候，他们会切切的为他祷告，并且呢去辅导、去帮助。因为是右心，右心是有血有肉的，是吗？有血的，所以呢，右心会疲倦的，会疲乏的，而且呢还会受伤的。那实心是不受伤的哦，右心是可以受会受伤的，因为有是远的嘛。所以呢，很多人经历了一段侍奉的日子之后，因为怕受伤，怕受伤，哎呀，我不再要右心了，我情愿要实心了。我不要右心了，我太痛苦了，我受伤了，现在最好给我一个实心，什么都不理了，什么都不管了。弟兄姐妹，但耶在神看来，在耶和华神看来，右心是宝贵的，因为耶和华有怜悯，他看重有右心的人，他为受伤痛悔的心，他一定不轻看。忧伤痛悔的心，他一定不轻看。这是诗篇五十一篇第十七节所说的。神要亲自的安慰和包扎那些因侍奉而受伤的心灵。弟兄姐妹啊，今日在你里面，你拥有的那一颗是什么心呢？你的心里面是一个什么的心？右心还是实心？但是我告诉你，神最讨厌的，神最不喜欢的就是实心，因为他不能够与实心的人交通，最后他会把实心的人扔在一旁。所以弟兄姐妹，千万不要有私心。我盼望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我们在座的这里每个弟兄姐妹，我们都拥有一个右心，我们都关心教会，我们都能够爱神，这是神所宝贵的，神看重的，也是神喜悦的。然后神给的应许的第四，子民二十节，使他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那被掳的犹太人，他们失去了自己的国家，他们没有身份，他们被列国抛来抛去。但是在二十节，神说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凡是子民就必定归属一个国度，否则就不成子民。那现今这国度不再是有形的一个疆域而是神亲自承认了他们的身份，赐给他们一个属天的国度。那弟兄姐妹，有国就一定会有律例典章，所以呢，神说他们必须遵守神的典章，顺从神所颁布的律例。那弟兄姐妹啊，今天我们作为神的子民，并非因为国籍，不是说我们是中国人，或者是加拿大人，或者是哪一个国籍的人，也不是金钱，也不是身份，我们今天能够成为神的子民，成为神的，在神的国度里面有份，我们是凭什么？今天我问了好几个准备洗礼的弟兄姐妹，我问他们，我们今天成为基督徒的条件是什么？是因信称义。 我们是因为知道自己有罪，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就为我的罪而承担了我的刑罚，我因信耶稣，神就看我是一个义人，赦免了我的罪。我今天能够成为基督徒，是因着这个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做我生命的主，以致我能够成为了神的子民，在神的国度里面有份。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这个身份是非常尊贵的，作为一个基督徒是很宝贵的一个身份，所以我们很高兴今天我们除了有地上的身份，我们更宝贵的，我们有天上的身份，我们成为了天上的国民，是属神的儿女。那耶稣基督颁给他的子民有两个的命令，那圣经里面记载了耶稣两个命令，是我们作为子民一定要遵守的律例典章。命令就是说你不能不守的，不是劝你去守，不是勉励你去守，乃是要你一定要去守，你不守你就违抗命令，你不守你就是犯罪。那耶稣基督所颁给我们的使的命令是哪两个呢？是我们一定要遵守的呢？第一就是大诫命，就是彼此相爱。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三章他讲，我给你们颁你们一条新的命令，就是要你们彼此相爱，你们要彼此相爱，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这是大诫命。然后第二条就是大使命，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教训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弟兄姐妹，今天教会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都要遵守这两个命令，彼此相爱，并且把福音传给万民。弟兄姐妹，今天加密国语基督教会，我们一定要向着这两个目标，教会的内部我们要彼此相爱，同心合一，我们都求神给我们赐给我们一个肉心来爱教会，然后我们同心合一来为主做见证，在这个社区里面来做一个真正发光的钉灯台，让米斯萨卡这个区因着我们的教会的存在而能够蒙福。所以感谢神，中国有一句话说，夫中有书气自华，一个读书人的风骨不在于名利富贵，乃在于他心中有没有圣贤的话。圣贤的话是什么？就是富贵不能人，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够虚。生活的条件纵然不好，但是我们不怨天不尤人，仍然能够悠然自得。那这种生活的态度可以说就是他心中有这个宝贵的东西，不在乎外边失去了什么，外边的得失，物质的得失都是身外物，重要的是我里面的这种气度。但是对一个基督徒来说也是一样，心中有主气自华，上帝应许我们他要与我们同在，我们已经有了最宝贵的这个永恒的生命，地上的一切都会过去，我们不必跟人比较，因为主已经把最好的赐给我们。心中有了这个信念，我们的言语就能够带着温柔，不怨天不尤人，无论在哪里感谢神，有主同在就是天国，无论去到哪里有主同在，这就是最幸福最宝贵。但愿我们每一个都能够一同仰望神，求圣灵的福星的火降临在我们这个教会，让我们这个教会能够得到福星。最后我想跟弟兄姐妹来思想几个问题，我们好好的来反省反省。第一， 你是否愿意看到教会是一间弟兄姐妹合一同心的教会？你想不想啊？想不想？那应该怎么做？你想，你就要行动，对不对啊？不能够当讲。我相信我们在座每一位都想，但是我们不能够坐在那里，我们要用行动，我们要付出，千万不要等别人来关心你，不要等别人来爱你，你要付出你的爱，先付出你就会得着。如果你没有付出，你就没有资格要别人给你。第二，你现今的属灵状况如何？你是否愿意祷告求神赐给你个心灵来复兴你沉睡的灵命？你现在的灵命是不是分层的呢？是吗？当然大家都不敢称声，我也不要你举手啊，因为我要举手的要反过来 啊哪一位是不分层的啊？当然你知道你自己的光景，我盼望我们弟兄姐妹不要做一个沉睡的分层的基督徒。第三条，你认为你现在拥有的是什么心？右心、实心？你拥有什么心？问问自己好不好？举手 啊拥有不好了，免得你们尴尬你自己明白，你自己向神好吗？那在这里呢，我真的盼望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都求神给我们一个右心。如果你觉得你是一个实心的话，记得这不是神喜悦的，神最讨厌这个实心未被神弃绝的。所以你一定要求神给你一个右心，我们每一个人都盼望有一个右心。阿们。第四，我们有认真的遵行主耶稣颁给我们的大使命，彼此相爱和大诫命，彼此相爱和大使命，传福音给万民吗？我们加密国语基督教会有没有认真的做？好不好啊？做的满不满分？满分。哇，我想问问大诫命你们有多少分？你给他多少分？及不及格？及格。及格是部分的弟兄姐妹及格，不是全部。那大使命呢？你们及格吗？那我盼望我们都能够向着这个目标，求神帮助我们向着这个目标共同努力的去做好。如果神的恩典神的允许我来做你们的牧师的话，这就是我两个在教会里面一定要推行的大诫命、大使命，这是不能忽略的，一定要做。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给我们你的话语，我们在这里恳求圣灵降临复兴我们这个教会。主啊，你知道我们属灵的光景，我们在你的面前没有什么可夸的地方，我们夸的就是我们的软弱。主啊，求你怜悯，求你把复兴的灵浇灌在我们这个教会当中，浇灌进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中，让我们这个教会每一个弟兄姐妹都给你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灵，一个肉的心，让我们能够爱教会，让我们能够遵行你的那个律例典章。主啊，求你祝福，求你怜悯，祝福这个教会，复兴这个教会。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